太子羽行为打猎，误入深山老林，遇上一户人家。这户人家的主人是个年迈苍苍的老头，还有个大闺女。太子羽觉得有些失礼，赶紧过去主动跟人家打招呼。这老者一看太子羽的穿着打扮，再看看那辆车和马，就知道不是等闲之辈呀。老者一笑，没什么没什么，既然公子来了，请到房中一叙啊，小可正要讨扰，里边请吧。说着老头转身往屋走，那闺女还搀着他。聊起这个莲蓉的时候，太子羽已经到了近前了，方才光顾看老头了，没注意瞅这闺女，这回离着近了，几乎肩靠着肩。太子羽定睛这么一看，就是一愣。哎呦，一看这个大闺女长得太俊了，没想到这深山老林之中有此绝色的美女呀，长得真是明眸皓齿，满头的乌发，上面插着几朵野山花，身上穿的虽然是素服，但是被风一吹，飘飘然，跟仙女降凡相似。太子羽心说，在王城之内，女人我见的太多太多了，但是像这样绝色的女孩我还初次见到啊。所以他俩眼直勾勾的盯到这女孩身上，都迈不了步了，心里是想入非非，一旦回去请示我家父亲，他要同意的话，要娶这女孩为妻，我这不枉来这一生啊。正在这时，那女孩也发现太子羽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而且俩眼发直，一身憨态。这女孩也乐了，这一乐跟银铃相似，惊动前面的老者。老者扭回身来看了一眼，长儿，你笑什么呢？你来了贵客，还不赶紧去煮茶来？
是爷爷。
女孩一转身笑着跑了。这阵儿老头就把太子羽让进房中，这房十分的宽大，但是陈设极其简单，屋里是干干净净。分宾主落座之后，太子羽一抬头，窗前有一只古琴，那香炉还冒着香烟呢，刚才听的琴声大概就是这只琴呢。他正看着琴呢，老头说话了，请问贵人，你对琴有爱好否？
啊，我从小就喜欢。
那么你过去仔细地看一看吧。
是是是。
太子羽到了琴旁仔细地观看，一看这琴是古香古色呀。看罢多时，扭回头跟老头说，老人家，如果我猜的不错，这琴乃乌桐木所造啊，用绞金为弦，哎呀，这琴可太尊贵了。老者闻听点了点头，罢了，公子真是博学多才，你能认出来是乌桐木所造，而且绞金为弦，已然就不错了。那么请问老人家，这琴可有出处？这琴叫何名？这琴可有了年头了，是大顺年间流传至今，已经1000多年了。
啊！
太子羽一听，1000多年了，我的妈呀，这可够岁数了。此琴名字叫余音，
方才老叟弹奏一曲，名叫《南烟》。
哎呀，太子宇频频点头，这回我开了耳光了，怪不得我听不出来是什么乐曲呢，闹了半天太古老了，这次总算开了耳光了。老人家家中能保存这一张古琴，实乃无价之宝啊。
正说着，叫强儿那姑娘把茶煮好了，奉献给客人和他爷爷，然后站在一旁。
太子宇真有点渴了，你想方才那路折腾，嗓子都冒烟了，提鼻子一闻，虽然是个山村，但这茶是淡淡的幽香，哎，喝了几口，满口都是香气，越喝越爱喝，紧跟着那个蝉儿又给他斟满了。太子宇这才说话，敢问老人家贵姓高明，因何隐居于深山老林之中？
贵人想知道吗？那你能否跟我亮一亮你的身份？
老人家，实不相瞒，我爹就是赵国的赵成侯，我是他的儿子明宇。
哎呀呀呀，失敬失敬，
闹了半天是太子殿下驾到，招待不周，万望恕罪呀。老人家不必客气。
老人家，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
太子殿下，既然你问到我的姓名和出身，我问你一件事，想当初有孤布子卿和赵简子之事，你可听说过？
太子宇一听大惊失色呀，怎么这件事我焉有不知之理呀？
那位说，怎么回事？老头提的是啥问题？闹了半天，赵简子就是赵国的创始人，也是自己的曾祖的曾祖，多少辈的老祖宗了。那孤布子卿，他听父亲跟他讲过，那是曾祖曾祖赵简子最好的朋友，也是大谋士。正因为赵简子听了孤布子卿的建议，才创建了赵国，实有天下。后来听说孤布子卿看破红尘，隐居深山，是不辞而别走了。打那之后，老赵家一代传一代，也没忘了孤布子卿这个人。人家有恩于赵国，没有人家就没有赵国，所以代代相传，总在寻找，一直找到今天也没找着。今儿个老头这一说赵简子和孤布子卿的事儿，所以打动了太子宇的心了。太子宇重新打量这位老头，这才问，那么请问老人家，您是？
啊，我乃孤布梁从是也。
你们寻找那个孤布子卿，乃是我的先人的先人，我就是他的后代。这一女孩乃是他七世孙，叫孤布婵，故此叫婵儿。
哎呀，
太子宇一听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，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那么找，那么找，没找着，闹了半天就在眼皮底下。
嘿，
哎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，显着是格外的亲热。太子宇提出要求来，要用车把这爷儿俩拉到邯郸去，纳享清福，因为是我们赵国的恩人。老头是婉言谢绝呀，
无以老矣，
在这深山之中已然习惯了，可以自种自吃，不受外界的干扰，再叫我回到繁华的闹市已经不适应了。说什么人家也不同意。 太子宇没办法，见着高人不能交臂失之，从国家谈到家庭，向人家探讨一些问题。老头正色跟他说：“殿下呀，赵国乃四战之地呀，危在旦夕。据我猜测，最近一二年将有一场大血战啊！回去你上报成侯，要加紧防范才是啊。”“
那么请问老人家怎样防范？”“
那还用我教给你们吗？你们有兵有将，自然是主击外亲之敌。至于国都邯郸嘛，恐怕万难保住啊。这个地方是实在危险，实在不行，您把国都迁到北方，才能免去灾难呐、啊！切记，切记。”“
是是是。”晚辈记下了。
哎呀，在这谈了能有一个时辰，这玄吉啊在外头待不住了。玄吉一想，这时间太长了，一会儿天黑了，国君肯定得着急呀、啊。殿下，殿下，该回宫了。等一等，不必着急。殿下，天都快黑了，不必催我。这太子迟迟不愿意走，又谈了好一会儿。孤不良从就说：“既然天到这般时候，那挽留殿下在此用过晚膳再走不迟。长儿，准备晚膳。”这时候这太子真愿意在这吃饭，一方面呢愿意跟这老头孤不良从学习学习，另一方面也愿意跟这姑娘多待一会儿，多看那么几眼，觉着心里高兴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就听拉车那两匹马不是好动静，前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听车夫旋即喊：“哎呀，救人呐、啊！要命了，救人呐、啊！”您说吓人不吓人？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太子宇拽出宝剑，三步并成两步就窜到院里了。到院里不看则可，一看他是魂飞天外。怎么呢？离着自己面前不远，也就是几步开外，有一只金钱豹，摇头摆尾，是张牙舞爪，张着血盆大口，露着明亮的牙齿，要伤害玄吉和那两匹马。你说太子宇有什么能耐能降服这只豹子？可正在这时，老头和姑娘从屋里也出来了。就见那姑娘孤不缠用手一指那金钱豹：“来儿大胆，你想干什么？还不好好的给我趴下，这都是客人，你听见了吗？”哎，你说怪不？那只金钱豹方才还那么凶猛，听完姑娘的话之后，老老实实往地上一趴，舔起自己的爪子来了，眼睛翻了翻了，把嘴也闭上了。哎，简直乖的跟小猫差不多少。太子宇是大惊失色呀，转回身来问老头和姑娘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老头淡淡的一笑：“殿下有所非知啊，说起这个豹子还有一段故事呢。他的母亲带着他深山觅食，不慎坠落山崖摔死了，就剩这个小豹十分的可怜，因此我们爷儿俩把他抱养到家，三年多来喂他的食，他才长大成型。虽然是一只山野动物，跟家养的动物已然没有什么区别了，他跟我们祖孙二人颇有感情，特别是蝉儿一手把他带大，对蝉儿的话他是言听计从。 别看他是个畜生，也颇有灵性啊。你看，蝉儿一说他，他就非常听话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这太子宇真长着见识，长这么大没听说老虎豹子能听人摆弄的，这第一次。就见蝉儿款步向前，蹲下身去，拍拍豹子的脑门，捋捋他身上的毛。那豹子也耍剑，往姑父蝉身上一靠，眯缝那眼睛，还要享受一番。
哎呀，罢了罢了啊！
太子宇非常高兴，看看天色，太晚了，不能在这吃饭了，否则父王非担心不可。这才提出跟老头他们祖孙告辞，但是不愿意走，没办法。老头招手相送，太子宇上了车，旋即一抖丝缰，车子一掉头，离开了深山，回到王城。人家都早回来了，缴获了许多许多猎物，纷纷向赵成侯献功，唯独不见太子宇。赵成侯挺着急呀，太子哪去了？不知道啊，他进了深山老林就没影了，他手下的人都回来了，就他跟玄吉还没回来，难道说发生意外了不成？快派人去找，快派人去找。正这时候太子宇回来了，一看儿子回来，赵成侯这心才放下，就问他，你怎么才回来？爹爹，儿遇上点意外的事情，因此回来晚了，我有事情向父王禀报。
哦，其他的人退下，
旁的人全走了，就剩下他们爷儿俩。赵成侯这才问，你遇上什么事儿了？
爹爹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，啪啪啪啪啪。
他把事情的经过讲完之后，赵成侯大惊，哎呀，姑布家对咱家是恩重如山呐、啊、咱们历朝历代都在寻找，闹了半天就在眼皮底下，明日带我备下车马，亲自前去迎接。
爹爹不必了，
我已再三邀请，均遭到谢绝。老人家姑布梁从说得清楚，他隐居深山多年，已经习惯了，反而不适应闹事啊。如果您去请，请不来，面子上也无光，我看随他的便吧。
哎呀，好啊，真乃世外高人也。要不派点人送去点粮米，也表示表示咱家的心愿。
爹，还有件事儿，我想向爹爹请教，您给我拿个主意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
我看上姑布梁从的孙女儿姑布蝉了，我打算娶她为妻，不知道父王您怎么想？
还有这种事？
赵成侯想了想，要论咱们两家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，人家能愿意吗？我看那眼神似乎不能反对。赵成侯笑着点点头，好吧，你已经是太子殿下了，你已经是成人了，这事儿你看着办吧。多谢爹爹。没过几天，赵成侯降旨选相邦大成武上殿。
什么叫相邦啊？
那阵那官职和人名您是不是听着挺别扭？因为离开现在2000多年以前的事了，他跟以后什么唐宋元明清都不太相同，那官职也不一样。相邦就是等于后来的宰相、丞相和首相，不过当时不叫那名，叫相邦。此人叫大成武啊。赵成侯把他找上来，向他交代， 你备下彩礼，备下车马，陪着太子羽赶奔深山之中去见一人求亲。路上的时候，太子会向你交代。臣领旨。这相邦大臣武陪着太子羽驾车重返深山，殊不重叙，见着姑布梁琮和姑布禅。太子羽说明来意，前来求亲，说着把彩礼往上一献。姑布梁琮一点都没反对，好好好，好好好啊，这真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呐、啊！我早料到蝉儿大婚已动啊，把蝉儿羞的转身退到里间屋去了，这事儿就定下了。他们送下彩礼之后，休息片刻，回到王城之后，又叫太仆给粘上一卦，挑良辰宅吉日，太子前去进深山迎亲。可说什么姑布梁琮也不来，老头说我一个人惯了，说给他留下四名仆人服侍他，也遭到老者的拒绝，说我自由安排，你们不必费心，把我孙女儿照顾好了也就是了。这吹吹打打，姑布禅上了车子，一直迎进王城。这件事情早已洪扬动了，邯郸城士农工商千家万户都知道这件事了，都想出来开开眼看看新鲜，街道之上全是欢迎的人群了。使大伙吃惊的是什么呢？没想到新娘子还牵着一只金钱豹。闹了半天，这个豹子离不开他的主人姑布禅，姑布禅也征得太子羽的同意，把他带进王城。一开始他在车上待着，等一进城了，这豹子闹着非要下地不可。姑布禅怕他伤人，用锁链锁着他，亲自牵着他。太子羽也从车上下来了，夫妻手挽着手牵着一头金钱豹，真是前所未闻呐、啊！邯郸的老百姓可开了眼了，一瞅这真新鲜。咱们长话短说，他们到了王城，拜见了赵成侯和君夫人，而后举行了隆重的拜堂仪式。你想想，太子完婚能不隆重吗？祝贺的是三天三夜呀。小夫妻入了洞房之后了，喜事也办完了，太子羽突然想起一件大事，要向父王禀报。